以赛亚书第51至52章。第51章，今天呢，我们要查考以赛亚书第51至52章这个部分章节当中呢，清楚地记载了神将如何差遣他的独生子为人类的罪而死，但是人们呢，却拒绝了神提供的赎罪祭。事实上，由于以赛亚这一段预言和后来耶稣基督被人拒绝受尽了折磨之后死在十字架上的经历几乎是完全吻合，有人甚至认为他们是事情发生之后写的，不是事情发生前600年写成的。主耶和华在这里向以色列民，向他的百姓呼吁，要他们注意听他的话。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这里呢提到了两个重点：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六节里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神的鼓励他们回头探究他们的根源，回到他们祖宗亚伯拉罕的时代，寻找他们的传统，查考神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神提到他未来的重建工作，他将复兴以色列国，完全恢复他的荣耀，使他华美无比，充满神的祝福。旷野之地呢，都会像伊甸园一样的繁茂，沙漠要变成主的花园。有趣的是呢，我们看到这个预言已经开始在我们眼前应验了。伯赛大附近啊，过去是一片荒凉，无人问津，可如今呢，却长满了大片大片美丽的农作物。然而，以色列的前景仍然是布满了重重危机。这些个百姓在历史中经历了无数的悲剧和灾难，但是未来呢，仍然有7年的大灾难在等着他们，要试炼他们的耐力到极限程度。耶利米称呼这个7年的期间为雅各的灾难之期。那个时候呢，百姓将再一次被迫逃离家园，但是呢，这一回不需要再等待1000-2000年之久了，他们要离开本土3年半。在那个时期呢，世界的极权领袖敌基督要对以色列百姓发烈怒，迫害他们。然而这段时间结束之后，神要恢复以色列国的荣耀，那个时候弥赛亚要再临地面，建立起神的国度和宝座，亲自从西安治理全地。以赛亚的这一段预言将在那里呢得到完全的应验。神要让地球恢复到创世纪中人类犯罪前的情景，重建世界的荣耀和华美，将新气象带到全球各地。你会发现以赛亚在这里提到的有关将来地球景象的预言，我们单单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呢，也觉得相当有趣。他形容说，地球啊要东倒西歪，好像一个喝醉酒的人，并要从原来的位置移开。 由于神的审判降临世间，而导致了挪亚大水灾的发生。在大洪水之前呢，地球的上空有一层水汽环绕在地球的周边，将来自外太空有害的光线呢折射出去，这样呢就保护了地面生物的安全成长。在挪亚大水发生之前，地球有一层水汽层环绕在外边，保护地球不受太空的紫外线的危害。因此呢，那时候的人呢，寿命可以达到900岁的高龄。在这个期间，人们的智慧也得到了相当好的发展。试想，一个人900年可以持续不断的学习，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科学家告诉我们，一般人呢，其实只用了脑力的20%左右。这个部分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活在世上啊，只有很短的时间。人在100年的期间能够学到多少知识呢？但是如果能够持续不断的吸收新的知识，可以达到900年之久，那么脑力的使用量一定会增加不少了。而且呢，还有机会尝试许多不同的有趣的事。有人研究那个时代的建筑和房屋构造之后啊，他们惊讶地发现，当时的人呢已经懂得将各种科学原理运用在其中了。他们呢不像想象当中的野人，一只手扛着个木棒，一只手呢抓着妻子的头发拖进山洞里去。那时候的人类智慧相当发达，他们的智慧发展程度令人感到非常的讶异。事实上，亚当在那个时候能够照着动物的本相和特性为他们呢一一命名，这要相当聪明才能够做好这件事的。那时候即使在夜晚，地上呢也很少有黑暗无光的时候，因为地球周边的水汽层到了晚上能将太阳光线折射到地面上来，结果呢就延长了地球表面的农作物的生长期。再加上外来的有害紫外线被水汽层所阻挡了，无法照射到地面，那么破坏生物的正常生长，使得动植物啊就能够长得更大更好。科学家发现，大洪水期间被困住的动物遗骸经过长期的沉淀保存了下来，它们的体积呢都非常庞大，甚至于有人挖掘出身体长达1尺的蟑螂化石。哇，你根本就无法徒步的想追上这只蟑螂，你至少得拿着枪去追赶它们。你们想想看，人们吃的青笋菜呀，可以长达60尺。北极地区也长满了热带植物。毫无疑问，那个时候啊，整个地球就是一个花草繁盛、美丽动人的地方。神在这里说，他将让地球再次恢复原状，那些荒凉的地区将会被复原，旷野之地有如伊甸园一般的美，干旱的沙漠地区也将要成为神的花园，其中呢，要充满欢喜、快乐、感谢、赞美的歌声。接下来，神再次呼吁百姓要听从他的话，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呢，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主耶稣还要再临，那时候耶稣基督要以公义治理这个世界，他要坐在宝座之上管理万民。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 那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信靠仰望主。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天呢，要像烟云消散。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描写说，天地将被烈火消化烧尽。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35节里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有趣的是，地球呢，也在逐渐的老化之中，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据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赫瑟尔爵士所说的，整个宇宙呢，就像是一个上紧了发条的大时钟，随着时间的过去呢，宇宙运转的速度正在逐渐的减慢。光是太阳每一秒钟就要消耗高达120万吨的品质，幸好太阳的体积够大，还能在未来的10亿年里面继续提供地球维系生命所需要的能源。因此呢，你晚上呢大可以安心的入睡，不用整夜的担心太阳即将要烧光了，消失殆尽。然而呢，太阳燃烧的速度也不是太慢呢。想象看看，每秒钟有120万吨的东西正在消失。所以说呢，地球像衣服一样在逐渐的变旧，有朝一日天也要废除，但是神的话却要永远长存。到那时，神将创造出一个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人们呢不再记得往事了，没有人提起他们。神要为我们创造一个崭新的次序，其中呢不再混乱了，也不会出现毁坏陈旧的现象，罪恶和悖逆将完全消失，无影无踪。神的荣耀将充满其间，宇宙万物都要归于神的国度之下。要听我言，这里呢，神是第三次呼吁百姓，要他们注意听他的话，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名。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行神公义的人将永远长存，那些行恶的人呢，可能毁谤迫害义人，但是他们终将被除灭。蛀虫必咬他们，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耶稣提到地狱的时候呢，描述那里的情景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有的恶人和那些背弃神的人都要被丢进地狱里，但是义人要长存直到永远。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前面的神三次呼唤百姓，本节记载的呢正是百姓的回应。百姓回答说，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很多时候呢，我们会以为神在沉睡当中，就随意的辱骂神，亵渎神，神竟然还能够忍耐。神为什么任凭恶人四处作恶，长期兴旺呢？为什么不将他们一巴掌除灭呢？问题症结就出在这里。我也经常被这个问题啊困扰了。 如果我是神，我早就将那些坏蛋一并除灭，让他们只有干瞪眼的份儿。你们这群社会的害虫，执意要偏行己路啊！啊，没问题，啪，一巴掌打死他们。但是神却如此有耐心，那样的宽容人。有人亵渎他，辱骂他，嘲笑他，他却不为所动，似乎在沉睡，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因此呢，百姓就发出了哭嚎，说：神啊，你醒醒吧，耶和华的膀臂，使出点力气吧。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诗文里头呢提到的拉哈伯是指的埃及。以赛亚在30章的第7节也使用了同一个名字作为埃及的代称。所以呢，这里其实是在说，神呐，你醒来吧，你在我们国家的历史当中曾经展示过你的大能大力，特别是你将我们从埃及的奴役之下解救出来的时候，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这里指神使红海的水枯干，使得百姓呢可以从中走过，逃离埃及的追兵。我对于那些将自身归为圣经高级批评学者的人颇为觉得厌烦，他们呢总试图描述当年以色列百姓所穿越的红海啊，只有一尺深，每到特殊的季节，强风吹过了海面，就会将某一部分的海潮啊推开了，而以色列百姓就很可能从那一部分干地里走过。他们认为，既然海的深度不过一尺深，那么老百姓从中间穿过去，也算不了什么大的神迹奇事。但是对以色列人而言，那个历史事件的确是神的伟大作为，是个奇妙的神迹。这里的经节谈到红海的深度，里头呢，充满着深渊。我想以赛亚比那些现代的圣经学者、评论专家更接近于事情发生的时代，也比他们更了解古代言语的使用。接受以赛亚的记载，比起接受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的话呀，要容易得多。即使如他们所说的红海只有一尺深，他们也无法去掉神所行的另外一个奇迹，因为神如果能够将所有的埃及精兵都淹死在一尺深的海水里面的话，那也算得上是一个大神迹了。他们企图在某一方面将神迹合理化，但是呢，却同时制造出了其他的问题。你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枯，使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之路，被赎回之民就是那些在埃及因被杀羔羊的血得赎的以色列百姓。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耶稣基督再临世间的时候，将带有莫大的能力、荣耀以及威严。那时候神也要再一次的将他的百姓召集回来，他要从世界各个角落将他的选民聚集在一起，犹太人将回到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将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日子啊！到那个时候，主将来到世间，建立起神的国度，再次接受以色列人为他的选民，他的心腹。 而百姓呢，也要认耶和华为他们的神，神和以色列人之间将会有充满荣耀的承认和接纳。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耶稣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圣经告诉我们，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这里呢，再一次提醒我们，为什么要惧怕那些必死的人呢？为什么惧怕那些世界上的人？他们的生命有如野地的草，今天旺盛，明天就要枯干，丢进火炉。你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被掳去的快得释放，必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致缺乏。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喷红，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在前一段的经节呢，百姓向神呼唤说，兴起兴起，耶和华的膀臂，以能力为衣穿上。你岂不是在上古世代带领我们祖先经过大海与深渊的神吗？十一节开始呢，神谈到那充满了荣耀的未来。神所救赎的百姓将要回到神的面前，神宣称，我才是那安慰你们的，你为何还要惧怕人呢？我一直与你们同在，我带领你们的祖先走过海中的干地，将那波涛汹涌的海一分为二。万军之耶和华就是我的名，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影遮蔽你，为要裁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神宣称，你们是属于我的百姓。许多人呢，误解圣经，以为呢，神和以色列已经断绝了关系，不再管他们了。这呢，绝对不是神的意思。神呢，似乎是在对百姓说，那沉睡不醒的并不是我，而是你们。兴起兴起，百姓对神说了同样的话。我们呢，经常对神说，神啊，你醒醒吧。然而神说，我并没有沉睡呀。沉睡不清醒的人是我们，是我们看不见神在我们四周围所做的工。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他所生育的诸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他所养大的诸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他们呢，缺乏真正的领袖。荒凉、毁灭、饥荒、刀兵，这几样临到你，谁为你举哀？我如何能安慰你呢？神在这里提到呢，那些要降临到百姓身上可怕的灾难。他们要经历荒凉、毁灭、饥饿、战乱等等，却没有人同情他们，没有人为他们悲哀。有意思的是，今天呢，我们环顾四周，整个世界呢，似乎都不想管以色列的死活。然而呢，神在这里宣称， 以色列民是属于神的百姓，他将要再次接纳他们。你的众子发昏，在各市口上躺卧，好像黄羊在网罗之中，都满了耶和华的愤怒，你神的斥责。因此你这困苦却非因酒而醉的，要听我言。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至再喝。受苦的日子将要过去了，不会再有灾难和痛苦了。神和他们再度合一的时候呢，将是充满荣耀和欢乐的日子。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便以背为地，好像街市，任人经过。神要降灾祸在那些苦待以色列百姓的人身上。耶稣再临的时候，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审判全世界。而这个审判呢，要按照每个国家过去是如何对待犹太人而定的。耶稣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一人问：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他们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这样了？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神在以赛亚书所描述的这个情形，印证了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说的话：神将妥善地处理犹太人的事。那么你或许会问了，哎，神对犹太人为什么特别的严厉呢？似乎他们所遭遇的苦难比其他的民族都要多。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全貌，许多种族已经完全遭到灭绝了，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神之所以特别严厉地对待犹太人是有原因的。主耶稣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这对我们呢，也是一个警示。因为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许多的启示，我们深深地了解神的全盘计划和目的，明白了神的真理和话语之后呢，那么随之而来的责任就是要按照对真理的了解去身体力行。我们的生活必须和我们的了解相称。神给了犹太人许多的启示，而他们呢，就在这一点上呢失败了。身为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保罗说的大有益处。第一，神将他的圣言交托给了他们。此外呢，神还与他们的先祖立下了约，给了他们许多的应许，又将律法诫命都给了他们。神赐给了犹太人很多东西。那么你从神那里得到的越多，就要为所领受的负更多的责任。犹太人失败的地方呢，就是在于他们没有负起该尽的责任。神给了他们特有的历史背景和知识，而他们呢，却没有负起应负的责任。因此神严厉地对付他们。 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第五十二章，神再一次呼唤以色列百姓。锡安呐、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日子将到，神说，在那时候，耶路撒冷要穿上华美的衣服，准备好隆重的庆祝大会，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要清理至今仍然存留的污秽。虽然耶路撒冷城里有许多令人赞叹的神奇之处，然而呢，令我感到忧伤的是，今天的耶路撒冷呢，尤其是在旧城当中，四处都有娼妓色情，到处都可以买到毒品。到商店里去买东西呢，可以看到有人站在街边，用着吸管，用力的在吸食一些什么东西。闻到那些味道啊，你就不得不想，哎呀，神呐、啊，这是你的圣城啊，你从全地的众城中拣选出来承受你圣名的城市啊。今天在那个城市看到的情况是，人们在互相咒骂，心里充满着愤怒、苦恼、纷争和恶毒。你禁不住要期望那个日子赶快来到。那时候，耶路撒冷将再次成为神的圣城，里头呢，满有公义，要成为照亮全世界的明灯。神说，那日子即将临到。锡安呐、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这是主耶稣再临世间的日子，他要在那里设立神的国度。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被掳的居民啊，居民原文作女子，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盈被赎。彼得说，你们已经被赎回，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你们不计代价，把自己卖了。对现代人而言，这再真实不过了。他们轻易地把自己给卖了。耶稣说，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愿意拿什么来换你的灵魂呢？假如撒旦来找你说，喂，好朋友，你开个价码吧，我想要买你的灵魂，你要价多少呢？那么你要向撒旦开个什么条件呢？你要多少钱呢？100万够吗？或者500万？要用什么来换取人的灵魂呢？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就会说，哎，对不起，我不会用任何东西来换我自己的灵魂，那可是涉及到永恒的事。我不想永远活在黑暗之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换取灵魂，因为它是无价的。神看我们的灵魂呢，也是这样。他视你的灵魂为无价之宝。然而不幸的是，人们居然说，不不不不，我不要卖100万，也不用500万，你不用付钱就可以买那个人的灵魂了。除了一堆尘土之外，他们从撒旦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他们将自己的灵魂白白地葬送了。 人将自己的灵魂白白地送走，这是再愚蠢不过的事了。神说，这是发生在你们眼前的事实，你们被白白地卖了。然而，我要把你们救赎回来，但不是用银子将你们赎回。到第52和53章的时候呢，我们将发现，神为将人救赎归回自己，他付出了何等的代价。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那是在雅各时代，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耶稣来到自己的百姓中，百姓呢却不接受他，他们认不出耶稣是神。然而日子将到，那时候百姓会知道，认他为主。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佳音呢，就是福音、好消息。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那些个报佳音、传讲耶稣救赎的好消息，告诉人们如何与神有和平关系的人，他们的脚登山是何等的佳美。去对西安说，你们的神作王了。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神归回西安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如同做梦的人，但是呢，他们要亲眼看见这事的发生。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在新约里头呢，神的灵透过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段经文呢，再一次提醒百姓要分别为圣，将我们自己从这个世界、从世间的准则当中分别开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神呼召他的子民要将自己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你们离开这个世界吧，不要沾不洁净的东西，你们要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成为耶和华的器皿。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神要在前头带领你们，也会在背后保护你们。 神是荣耀的带领，也是后面的保护。